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愤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沈拓，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，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兴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一章，朔风如刀，一轮圆月挂在远方的天际，一个小小的土堆上坐着一名青年男子，他身着褐色长袍，牧人衣饰，却是束发戴冠，汉家儿郎打扮。他衣袍破烂，月色下头上的小巧冠带正闪烁着金光，横插在金冠中间的玉簪也散发着柔和的光彩。只是这头上冠带看起来是很堂皇，不过若是仔细看了，可以发现他头上的金冠原来是金箔纸叠成，头发里的玉簪竟是蜡烛的烛条。一阵阵悠扬绵长的笛声在他身边缠绕，如哀似叹，如悲似泣，良久不绝。在金冠男子身边，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几个叫花子般的人物，均是身着兽皮袍服，头上却并没有冠带，只是用羊毛勉强地将头发束住。待笛声停息，金冠男子悲叹一声，已经是热泪盈眶。
陛下保重！
那十余人都全身趴伏于地，放声哭泣。话音未落，一阵阴风刮过，当中的那个陛下两眼一翻，却是已经晕了过去。当真是一曲梅花烙，闻者俱断肠。同一时间，不同的时空，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行驰在这个大城市的隧道中，车头内显眼的标志，乌黑发亮的车身，无不彰显着车主人沈拓与众不同的身份。时正半夜，开完会，布置完工作，坐在车内借着灯光细细阅读手中的报纸，这就是沈拓每天最大的乐趣。车出隧道，沈拓的手机就开始震动起来，他皱皱眉，伸手拿起电话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便伸手按了一下接听键，然后沉声道：喂。对面的声音很是焦急，问他
方便接电话吗？
沈拓瞄了一眼前座的司机，见对方纹丝不动，便笑道：
神神秘秘，装神弄鬼，有什么事情只管说。
对方轻声细语地说道：
省纪委已经上报省委并得到批准，决定对你正式立案侦查，你要做好随时被双规的准备。
沈拓先是浑身一震，却又迅速地镇定下来。他沉吟片刻，知道不必问对方消息是否准确，只是说道：
是不是和他有关？
对方苦笑道：
你明知道你老婆家族势力之大，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，却为什么还敢和他反目呢？
对方语气严重，沈拓却并不为所动，只是笑道：
有些事情呢，做了就不后悔，我为了今天这个位子牺牲的未免太多了，今日此时明知是错，也不可能再回头了。
对方是丝丝连声，显然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是这样回答，略呆片刻便说道：
哎呀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好自为之。
沈拓微微一笑，将电话挂断。他低头思索片刻，便向前座的司机笑道：
哈哈，当小三啊，他们敢双规我，还是掌握了一些东西的，我准备得很充分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你说他们怎么得到有力的证据来搞我？
也不等对方回答，他又说道：
我常教训别人不可轻易地相信别人，只是我想不到，我提拔你，待你如兄弟，你全家的工作全是我安排的，你妹妹是我资助上的大学，我做的这些只是为了身边有一个信得过的人，那你说你为了什么条件出卖的我？
看到对方身体一直发抖， 却又并不肯发声回答，沈拓却也并不逼他，只是把身体往后座一靠，苦笑说道：
呵呵，人生啊，真是寂寞如雪。
一日清晨， H 市的都市快报最先发布新闻，在第二版的正中是沈拓的一张证件彩照，照片上沈拓自信而温和地笑着，而在照片上方则用显目的黑字标明了沈拓的职位级别和生平简历，同时呢写着几个黑体大字：沈拓同志因车祸不幸身亡。沈拓足足用了十几天的时间，才慢慢的由昏迷到错愕到愤怒到不知所措到默然接受。也不知道是老天搞了什么鬼，竟然和他开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。他呢有一个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移魂转世，灵魂转移到了一个封建帝王的身上。而更倒霉的是，这个帝王还可以堪称是历史上最倒霉的帝王了。宋钦宗赵桓生于1110年，死于1156年，在位两年不到，却在黑龙江畔的苦寒之地受了几十年苦，最后呢被金兵用马蹄踩踏而死，葬地不明。而眼下呢，赵桓被困于五国城，这个在当时金国最荒凉的小城之一，紧靠着黑龙江的城池，其实呢不过是一个大土围子，用来关押他父子二人而已。一想着自己落入了现在的境地，沈拓就有一种哭也哭不出来的感觉。而有时候呢用铜镜自照，更有着荒唐之极的感觉。这个清秀瘦高下巴上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年轻男子，竟是那么的愚蠢，那么的孱弱，那么的无能，虽然身遭不幸，却落了一个万世骂名。而现在呢，这个躯体还在，灵魂却换成了自己，沈拓常常拂须苦笑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立刻一头撞死。靖康二年四月，金兵破东京城，俘虏了宋氏二弟，并亲王、公主、皇孙、百官、工匠约十万人，以800多辆牛车载运金贵，其余上下人等徒步跋涉，一路上颠沛流离，苦不堪言。徽宗宠妃曹才人如厕时落单，被金兵奸污，徽宗无法可想。钦宗离京时被迫脱去龙袍，戴青笠帽，穿黑衣，骑青骡，受尽侮辱。钦宗的皇后朱氏貌美，无数金兵金将对他加以调戏，他不堪忍受，在将要到上京时自缢身亡。车过相州，遇大雨，不少宫女无计可施，躲到金人营帐中避雨，有很多人被奸污，哭声震天，寻死者数百人，其余鞭打、饥饿、侮辱更是家常便饭。待到建炎元年时，好不容易道德上京，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。宋氏二弟换上金国衣裳，青衣毡帽，袒露前臂，在完颜阿骨打的庙前俯首而拜，然后呢叩拜金太宗吴乞买。好不容易忍受了这些折磨，却还是不能再上京安顿。金国贵族将宋氏的后妃、公主、宫女瓜分一空，将文武百官分插安置，却将徽宗和钦宗父子送到了黑龙江畔的五国城内看管。这里的日子其实也很简单，每天鸡叫呜呜的时候起床，用青盐擦嘴吃饭，然后呢晃悠悠的到晌午吃午饭，然后继续晃悠到了晚饭，就可以上床睡觉了。女真人是蛮子，根本不读诗书，更加不可能给这些贵人们准备油灯物事，晚间有了急事才会点起松油火把。真的是通信基本靠吼，交通基本靠走，治安呢，基本靠狗。啊，还得加一条，娱乐基本靠手。二弟原本的嫔妃早就被瓜分一空，那些宫女什么的呢，也早就被下等的金兵给抢了一个精光。现在呢，在他们身边服侍的，要么是人老珠黄，连女真人都不要的老太太们，要么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监。沈拓待了这么多天，真的是苦闷非常。 原本的赵桓要伤感地位的落差。沈拓虽然不是帝王之尊，原本呢也是位高权重，坐的是进口小车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享受着一切现代化的出产。就算是沈拓青年时生活贫困的农村，也比这五国城在物质享受上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倍。没有报纸，没有电视，没有书籍，甚至连个女人都没有。打眼看过去，除了人妖，就是满脸横肉的金兵看守。
陛下，该回去了。
一个谄媚的声音在沈拓耳边响起，沈拓扭头一看，正是他的贴身太监内侍赵岩。朔风如道，极目看去，白山黑水间一望无际的茂密丛林横亘于眼前，而隔得不远就是奔流不息的黑龙江水，向着五国城倾泻着无边的寒气。沈拓缩缩脖子，咧着嘴抽着凉气，向赵岩说道：
说了不要叫陛下了，今人封我为昏德侯，昏德昏德，倒也恰如其分啊。
宋氏二弟被俘虏至金国上京以后，徽宗被封为昏德公，金宗呢被封为昏德侯。这不过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，一是在心理上羞辱对手，让这些原本的天子在内心中丢掉自己原本的身份，二来呢也是昭示他们丧德失国，乃是天意耳。沈拓来自后世，当然知道这一对活宝父子的事迹，对他们的这一光荣称号倒也是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，坦然接受了。赵岩却并不知道眼前的主子早就换了性子，还是忍不住的气道：
陛下怎么能这么说，大宋并没有亡国，听说康王早就竖起一旗，开府建衙称大元帅，旗下回纳了无数义士，将来打败金人必定能赢回陛下的。
沈拓不由得笑出声来，他拢拢兽皮衣服，使得热气不泄，一边跺脚行走，一边说道：
是啊，等着康王来救咱们。
赵构为了不迎桓二弟，保住自己的皇位，连大片的国土都能不要，还利用秦桧杀害了抗金大将岳飞，指望他来打救，下辈子吧。他在前急走，赵岩虽然不解其意，却也急忙相随而行。他在沈拓身后跟随，躬身俯腰，极是恭谨。沈拓不必回头，已经知道他这副模样，淡淡的笑道：
赵岩啊，站直了走路。
是。
赵岩将腰略直一直，不几步却又弯了下去。皇帝性情大变，没有了盛气凌人，也不责罚臣下，这几个月来剩余不多的侍臣已经有不少人行为骄纵，赵岩心中不乐，只是坚持着自己这份操守，希望给别人做出榜样。沈拓呢却是轻轻摇头，他从内心同情那些个被阉割了的太监们，并不认为全是坏人，也试图给所有人尊严，但是不论如何，这些人自幼受到的教育使他们严守君臣大防，不肯逾越。此时天色已晚，乌黑沉重的云层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头顶，不远处零零散散的金兵四处巡查，又是无聊的一天过去了。这些天来，沈拓由开始的难以置信，到慢慢地接受了自己现在的身份，如何度过这一难关成了他的当务之急。稍等文史的都知道，这一对宝贝父子下场都很凄惨。徽宗被虐待致死以后，先是架在柴火上烤得半焦，然后被看守金兵丢在土坑里，加上了水，说是可以化油点灯。金宗悲痛之下要纵身跳进水坑，和父亲一块上路，谁知道呢竟被金兵拦住，理由是你跳了进去熬不成油，这样搞破坏可不行。于是呢将赵桓从鬼门关上一把拉了回来，在这之后呢仍然是对他百般虐待和凌辱。待到赵桓56岁时，看守他的金人终于对他彻底失去了兴趣，以马群在他身上奔踏而过，一直看着他哀嚎痛苦至死。沈拓每次想到这样的场景时，便觉得肾上腺素激烈分泌，全身发紧，嘴巴发干，双手颤抖。 不论他前世如何成功，政治经验如何丰富，所有的政治斗争却总归是建立在温文儒雅、文质彬彬、杀人不见血的勾心斗角上。而在这个时代，什么政治斗争，什么政治手腕，都没有士兵手中的一根铁矛来的有用。政治手腕是建筑在一定实力上的，沈拓从政多年，这点浅显的道理自然也是懂的。所以在眼下的这个时刻，说什么都是虚的，更别指望能在金人手中讨得了好。当务之急呢，就是摆脱被金人控制的局面。好在现下这个时候，二弟刚刚被俘不久，金人扶立起的韦楚皇帝张邦昌已经倒台了，韦齐呢也羽翼未丰。而赵构在南方汇集大兵以后，派了宗泽夺回了东京。而宗泽呢，也是宋氏少有的能臣，短短的时间安插布置了200万义兵，虽然是虚张声势，甚至呢不少士兵连武器都没有，却也使得黄河以南的抗金局势大好，对黄河以北形成了很大的压力。在这样的局势下，金国上层贵族也并没有很好的应对之策，一派人主张以强兵进击，而另一派则主张放回赵桓，立为傀儡，用他的名义来收拾中原人心，减轻抵抗的压力。如此这般，赵吉与赵桓父子到了五国城以后，还并没有遭受到后来所受到的凌辱和虐待。沈拓每日思之念之，就是要抓住这一短暂的大好良机，想方设法地逃回南方。若是指望赵构来迎，或是金人放回，那么只怕到了最后，还是免不了被马蹄踏死的命运了。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号码是语境随风1629，也就是语境随风的全拼，后面是四个数字1629。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信息，以及得知最新的发布状态。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